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姚记，咱们这个立位记啊，从第一章查到第七章啊，我们还预备在做几个节目啊？
我不知道，看蒙哥的安排啊，好多东西没讲呢，怎么转眼就过去了？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那个东西恐怕不是这么受欢迎的，尤其对于在中国听我们节目的弟兄姐妹啊，这个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不是反对共产党吧？
不是，我们节目向来不反对共产党。
那我想没事。
而且反对共产党跟这个从天国的角度来定罪共产党是两回事儿的。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要谈的这个在立位记第六章第七章里面的问题啊，到现在已经3000多年了，还没有得到合适的解决啊。
真的？
尤其是在中国，还跟共产党真有点关系。你知道什么事儿吗？
不知道呀。
不知道啊。
几千年的历史，这谁知道？
就是向来。在中国啊，有一个职业，如果你把它称为职业的话呢，有受虐待的嫌疑。
怎么可能呢？
因为第一，这个职业在中国的历史不长，在圣经里面历史很长，因为福音到中国来的时间也不长。
那倒是，福音是比较晚一点才到中国。
那这个教会在中国的历史也不长，而且教会在中国的历史呢，是从四方八面来很多的打扰。是不是啊？包括圣经一个说法，我们一个做法嘛，这个伟大的党呢，还有一个意见，是不是？还得参一下，到底教会的路应该怎么走？直到如今都还没好好走出来，那就更别提有关于在立位记这里啊，神可以说第一次所明说的事情。
第一次是明说什么呢？他们上来的明说了好多吗？你要献祭的话，你要献牛羊，对吧？
对，
明说了好多呀。
人跟神之间，神跟人之间讲了很多啊。我们前次也讲那个，你在神那里得赦免很容易啊。照着神的话，是不是？至于他的罪，祭司为他赎了，必蒙赦免。这么简单，这么干脆。
神赦免人很容易。
他决定要这样做，你只要照着他的规矩来呢，无论你什么罪，就必蒙赦免。
对，
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这个在教会里面呢，基本上在今天的基督教会里面，这个真理也不成为问题。那还有一件事情是大家比较不做的，就是在神面前得了赦免，在人的面前还得赔呀、
对
不是？你要归还呢，
额外再加上一些，
加上20%，是吧？既犯了罪就有了过犯，既有了过犯就要归还啊！你所欠的、你所抢的、你所骗的，都要加上1/5归还本主啊！这个我们就做的比较少了。那再往下这件事情，咱们就更是不太去管它。什么事儿呢？他说，素祭的条例乃是这样。
献素祭。
亚伦的子孙要在坛前把这祭献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从其中，就是从素祭的细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又要取些油和素祭上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奉给耶和华为馨香素祭的纪念。这样讲到目前为止没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
对啊，
老百姓要献素祭嘛，就献
带了一筐面或者各种各样的饼。
底下的问题来了，说剩下的亚伦和他子孙要吃，必在圣处不带笑而吃，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烤的时候不可参笑，这是从所献给我，这个我是耶和华啊，所献给我的火祭中赐给他们的份，是至圣的，和赎罪祭比赎愆祭一样，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份。摸这些祭物的 都要成为圣。哎哎，姚金，你听明白没有？为什么我说这是几千年没法解决，在中国今天仍然问题很严重的事儿？
现在也不用献数据了呀。
那你现在献什么？
现在只要祷告耶和华就够了。
祷告耶和华。
对对对对，我祷告一份，剩下的全归蒙哥祷告。
哎，这个传道人到底要吃什么？这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咱们是不太管这件事儿的，是吧？
谁说的？传道人应当格外辛苦，做我们弟兄姐妹的榜样。
嗯，哦，这样子。那至于耶和华吩咐的这些规矩，直到万代，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你如果是拿来奉献给神的，
嗯，
啊，跟食物有关系的，跟养生有关系的，这个神呢，嗯，又把这个东西分给谁啊？
分给祭司。嗯，
分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就是分给在会幕里边服侍的人。
嗯，
有一些人，那这些人当然后来是越来越清楚了。
嗯，
不但是亚伦和他的子孙做祭司的，在会幕里面扶助祭司的这个所谓立位支派的立位人呐，
嗯，
啊，必须要有一个规矩，就是无分无业。
嗯，
那无分无业怎么办呢？吃什么喝什么呢？哎，就是在这里讲清楚的事情嘛。
嗯，
你拿来献给耶和华啊，不管是饼也好，赎罪祭也好，赎千祭也好，这里边呢，啊，凡是耶和华的食物，他都分给在会幕里面服侍的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最基本的大纲要是怎么来的。
嗯，
也就是说呢，哎，后来保罗就讲了，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啊，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老拢他的嘴。教会对于传道人的生活必须啊，从弟兄姐妹那里呢，哎，得到供应。
那我们自己都养不活自己呢，
那你怎么养不活也可以怎么养不活传道人嘛，传道人很好养。
那我们这么多人养他一个，他岂不是发了？
所以我说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嘛，他没发，他给亮了。那当然我们已经说过很多了，尤其在现在的中国，你看他是假如是在这个啊财政不公开啊，尤其有这种，嗯，层层这个叠床架屋结构的派系里边呢，啊，会堂里面呢，政府的三字会里边呢，哦，这个做传道人最近几年尤其居然有风声传来说是个肥缺了，
嗯，
手机每年换个新的啊，有车子有房子，到底哎是从耶和华那里，从羊群那里，还是从党内，还是从海外，
那都是神感动的。
对对，那都不是你的事情，也不用你去管的，是吧？那咱们这个本着世外桃源的这个原则也是这样，那些咱们就不谈了，反正呢他发了，
嗯，
是吧，他也没饿着，嗯，那就好。他感谢主呢我就感谢主，只是如果是一个凭信心服侍主的人，他也不走这样的群众路线，哎，无论他所在的是一个大教会、小教会、城市教会、农村教会、海龟教会、乌鸦教会啊，到底一个传道人他的生活怎么办？哎，
嗯，
我们应当怎么看这个事情？弟兄姐妹应当有什么观念？对不对？
嗯，那怎么办呢？因为我们教会对吧？举几个例子，有的教会很大，对不对？
嗯，
谁也不知道他们这些传道人到底在干什么。
嗯，
说不定他们很发了。
你进去的次数不少啊。
嗯，
咱们不说你自己嘛，就说你在看见的啊，你看见的，比如说农村啦，啊，或者是怎么样，在服侍教会的一些年轻人啦，啊，或者现在当然就是年轻人不服侍了，是吧？中年的这些弟兄啊，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到底有没有人在管他们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他们的儿女怎么办？
传道人嘛，一向需要清苦一点，清苦是传道人的特色。
哦，所以你
需要
我们弟兄姐妹负责供应他的清苦就是了。
神会供应嘛？你是服侍神的，
哎，神
当然会看过。
讲了嘛，他是靠你所献的祭物来供应他们。
嗯，
哎，那个时候在旷野里面，上帝就没有说你们负责献祭给耶和华，耶和华负责叫乌鸦叼饼给他们吃，就没这个规矩。
那李利亚不是也有乌鸦叼过饼给他吃吗？
那是在南国以北会幕以外，啊，就是你的会幕以内服侍乌鸦也飞不进来呀，啊。
不，老实说，确实是这样。嗯，一方面呢，国内这些传道人啊，基本上来讲，他们从弟兄姐妹当中收取的是很少很少的，也很少有弟兄姐妹啊，
嗯，
有这样见识的不多。
就是 会把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需要当成自己的事，常常放在心里面。
他们也是很爱这些传道人，基本上来说哈，我们不是讲一些特别的例子，
尊敬他们，
对，很尊敬他，也很感谢他们。但是在养生这件事情上啊，向来中国人就你讲的，虽然这个职假如是个职业的话，虽然这个职业不长啊，可是我们确实没有这样的规矩在里边，
也不去碰也不去管，
也没人去讲这个事情，传道人自己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讲，
所以我们在这做着节目啊，
我们是隔岸观火，可以随便讲。
理论上应该怎么办才好？
对，蒙哥给提个建议，对吧？
我觉得首先从观念上，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的。这个规矩是要知道，这些话是耶和华在会幕里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不是说以色列人你们俩献祭，献完祭之后呢，耶和华怎么去供应这些祭司，你们通通别管。他不是这么讲的。
哎，耶和华不是也有本事吗？
他当然有本事，他做这件事情他特别要公开做，要你在献祭的时候就是带着你的祭物来预备献给神，意思意思，剩下全部归亚伦和他的子孙，他要你存着这个心你就来，你不存这个心你就别来。
那大家都带来，对不对？还有其他地方讲到这个十分之一好像也是主要给祭司的，对吧？
是没错。
那我们60万人养他2万人，我每个的十分之一岂不是他们要发了吗？
所以我就说了，现在中国这个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有这么多的信徒的传道人还饿死，这不是很大的神迹吗？他非但没发，献给耶和华的都归了耶和华了。
哎，有时想到国内这些服事主的弟兄们，真的是心里就好像真的是想流泪。他们真的是一群被人所厌弃的，不但是世人厌弃。
连弟兄姐妹都，
我讲的真的不好听，就是甚至被弟兄姐妹厌弃。你想他们从如果是年轻人就开始服侍，那谁给他们娶媳妇？
是谁给他们娶媳妇？
对啊，谁给他们住的地方？谁给他们吃的地方？他们一手做工，一手还得要去蒸面包。我有时真的想到这个，真的是有点，我真的不好讲什么什么感情了。
所以难怪年轻人不要服侍主，因为
那当然你教会不这样提供，你年轻人有感动的年轻人很多啊，真的很多。我深信圣灵的感动，主的工作在那里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现在为什么大家走不出来？其实有一个最大最大的问题摆在眼前的，就是你在会幕里面服侍很好，但你要不要娶媳妇？你要不要过日子？你怎么办？不晓得，因为在政府来说，它不算个职业，除非你走他们的路线，你跟他们这些传道人啊、大牧师啊，
那也都在大教会里边，大教会再到底下这个典礼，也没有太多人管他们。
是啊，你根本就看不见往前怎么走。你在政府那里也不是个职业，也没有户口，是不是？你就是个无业游民，政府都这样看你，弟兄姐妹再不管你，那你叫年轻人怎么出来服侍主？
就是啊，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关键性问题。
对，他有时候在年轻的时候，他真的受感动啊，也真的是愿意为主摆上。
对，
可是随着他年龄到了结婚的年龄，或者他结了婚到了生孩子的年龄，孩子要长大，
对，你觉得怎么办？
有些为服侍主的人最后没办法去打工了，我们还要说他爱世界了，
对，
对吧？很多人就说，哎呀，你看这种人不造就弟兄姐妹，不造你想想他的孩子要结婚，在家里怎么办？对不对？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叫谁管他？
而且我们中国教会有这样所谓属灵的神学，我就听过这样系统出来的一个很有名气的传道人，他就讲说，如果一个人要服侍主，在经济上他没有信心，神能够供应他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信心，他根本就没有资格服侍主。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教导是有一点问题的。
对，我觉得服侍主的人应当有这个心智，说，
对，
我愿意神看顾我。
有这个心智跟有这个信心是两回事情。
嗯，
每一个愿意服侍主的人，其实他都有这个心智。
对，
只是当他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
嗯，
他不见得能够坚持下去。如果这个变成一个服侍主的必要条件，或者说他是必须要过了门的这个东西哈，你必须过了这个门槛，要么你就免谈的话，那你。当然遇见的事情就是大批大批的教会缺少传道人，年轻人不愿意走这条路。
对啊， 对啊，
你看咱们中国的历史啊，中国的历史、嗯、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把所谓读书人看成清高，把老师啊看成一个很清高的职业？
嗯，
其实我觉得孔老夫子做的榜样啊，
嗯，
他做了两个榜样，一个哎，我们从前在节目里面也讲过，就是他是有教无类，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公学、嗯、都是私学，
对，
因为中国人已经晓得了这个学问这东西很重要，
嗯，
但是你从不会到会谁教你呢？
的老师教，
嗯，这老师教你不是公卿贵族的子弟，不是王室的子弟，不是皇亲国戚，谁给你受教育啊？
嗯，
开玩笑，老百姓越不懂越好管，这个我们很早就晓得的。
嗯，
这孔老夫子他最出名就是所谓的有教无类。
嗯，
他也教不累，哎，你来的无论是黑五类是红五类呢，他都照教，这是第一个。
他都照修，嗯，对，
他都照修。第二个，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榜样。但你说有教无类，你就是白来吗？不，其实是孔老夫子他收的，他收什么叫做束修，是吧？
嗯。
这个很多年轻人都不会写这个字儿了啊！我小的时候老师告诉我，这个束修啊，其实就是所谓的啊牛肉干、猪肉干哈、啊。所以我说这个孔老夫子啊，啊，难怪他是山东人，是不是？你这个牙要好啊，要不然你光会教书，啃不动这个学生送来的肉干啊，那你怎么活呢？
也没办法。
中国人对于老师很崇敬。说你们很清高、嗯、可是中国人对于老师应当有最基本的报酬，这件事情我们在传统观念里面不认为它是错的，也不避讳这件事情，
因为觉得你一收了你就不清高了、
嗯、对，没有这样的思想。那转过来看美国的社会，这个欧美所谓基督教国家有基督教传统的社会、嗯、他们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是很不一样的。
对，就是包括北美的教会，对不对？中国教会跟美国教会，虽然也是牧师，虽然也是拿薪水，哎，美国人在这方面他没这方面的问题。
对，你看，我们也认识，我们一起认识的传道人就不少，但很多的美国的传道人，他们，你说他们生活清苦不清苦？其实蛮清苦的。
嗯，
你看我们以前在岛上的时候，那个 Pastor Ramsey，、
yeah.
他就那个很小很小的小砖房子。
哦，他那个房子很小，
很小很小。然后他在 garage 里面呢，他有一大堆他自己喜欢做的木工。
对，
其实他是一个 PhD。
嗯，
他也可以去牧养很大的教会。你说他在那个小、嗯、小岛上守着那样的小教会，他到底能够有多少的薪水？他没几块钱的。
没有。
可是他的儿子也去做传道人，他做很好的榜样。他的父亲也是传道人，他们甘心清苦啊。可是他们有没有一个固定的薪水、固定的啊束修，让他们至少能够活下去？有，
有，他教会虽然人不多，可是至少他能够供应他的基本需要。
那他也其他没有更多的要求。
对。
那有没有人啊、可能有人喜欢他，有人不喜欢他，可是有没有人在这方面说他的话？没有人说他的话。
没有。
对不对？那弟兄姐妹会觉得说，一个传道人他基本的养生的事情我们需要把他照顾了。因为美国你为什么他们又说有宗派有差会，你这个当然你站在外面喊是很容易的，可是为什么要有宗派要有差会？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借着我们共同的力量，让大的教会大的群体可以养活许许多多小地方的传道人，能够对他们有一些的贴补，能够照顾到这些传道人的生活，满足他们基本的需要，他们才能够长期的守在岗位上做工。哎，你说给传道人薪水，这个传道人就不好了，他就长不行了，长不好了。你当然从中国的属灵神学来讲，他可能不像咱们这么属灵，是吧？好不好？可是所谓细水长流，何况你一定要看圣经里面，圣经的规矩怎么定的？圣经的规矩如果从开头就是这样定的，那我们就必须这样走。那当然，我们自己同工的规矩，向来是说，愿意学保罗的榜样，不累着教会里一个人。但那只是因为什么？那只是因为现在的信徒、现在的弟兄姐妹太没有见识了，不得已只有这样做。像保罗，你看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他是不是到亚细亚传道？是不是向哥林多教会传道？是。他有没有生活上的需要？有。有没有人供应他？他让不让人家供应他？他让。谁供应他？从马其顿来的腓立比的那些人供应他。
对，
他收不收？他收。可是他不让谁供应他？他就是不让哥林多教会供应他。为什么？这一供应就麻烦了，因为你们身量不够。
对，那是因为他们教会的问题，
是教会的问题。哎， 今天不错，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同工，我们宁愿我们的妻子代职，也不愿意累着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姐妹。但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在今天，哎，我们也举过这个例子嘛，对不对？比如说你在美国哪个地方开工啊，做传道人，好了，你就说吧，你说现在你一个四口之家，一个月给你3000美金，你养得活养不活？
能有3000就不错了，
但是其实是活得非常非常辛苦的，
尤其要看你住在什么城啊，你住在纽约、旧金山的免谈了，像我们南边算是稍微便宜一点。
可是你要晓得，这个学生刚下飞机啊，尤其从前的学生，哎呦，他要是能够有1000美金做他的奖助金，他觉得他发了，
他挺开心的、
他挺开心，他一听你这个传道人，哦，你整天干什么？啊、一个礼拜讲讲道，是不是、
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东跑跑西跑跑。
你拿的钱是我的3倍，难怪你要传道。那咱们的福音就不要传了，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同胞完全没有见识。那很可惜，这个是所谓的 catch 22，左右不是人就是了。他做福音朋友的时候，你如果你是一个拿薪水，尽管你这个钱不是从他来的，你可能是其他弟兄姐妹供应你的，可是你只要这个东西变成个条文，变成人家可以抓在手上的这个把柄，哎，你的所传的福音就打折扣。
对，因为在传福音的时候啊，常常福音朋友就会问，哎，你们教会是不是有政府拨钱给你们啊？
对，
你们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啊？你们做饭的时候哪来的钱啊？
是啊，是啊。
他很好奇。
很好奇，不但很好奇呢，而且很多都是自己去想的。比如说，哎呀，你看这美国的基督徒为什么喜欢捐钱呢？因为啊，他们可以免税。哎呀，其实这个美国就算百万富翁好了，他捐100万，盖个学校，盖个医院，捐给教会，他能够免的税是多少啊？不是100万，
一小部分。
对呀、他自己免税那个百分比就是他能够免的，他可能只有20%、30%啊，他真的还就是捐出来了，是不是？但是中国人不求甚解的，他只要一听到这个东西，你所传的福音就被打折扣。所以保罗就说，我宁死也不愿意你们这样待我。为什么？因为你们完全没这个见识。我在你们中间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其实他一边跟哥林多人传福音，一边马其顿的弟兄供应他，但是对马其顿的弟兄来讲没问题，马其顿那边是正常现象。这些弟兄姐妹有见识，他这个见识是什么？当他跟主的工作同工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是传道人的需要，他把传道人的生活、传道人的需用当成自己的事啊。
对，
你说60万的基督徒能够养多少个传道人呢？
要看他们拿多少了。
其实这个事情完全是反过来的。你刚才提到以利亚，在以利亚亚哈王的时代，亚哈的家宰一个有见识的人，他可以养多少耶和华的先知？
100。
你今天有没有认识一个弟兄，他一个人可以养一个传道人的？你认识几个？
或许有了。耶和华存留的有7000啊，
都是耶和华养的，都跟我们没关系。这弟兄姐妹要算一算啊，这是你自己家门口的事啊。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认识那个老牧师，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
对，
他一个人养了多少？
哦，他一个人养了10几个吧。
是啊，
其实他自己也没什么太多的收入
啊。他死的时候真的是两袖清风啊。
没错。
然后早年中国的传道人比较苦的时候，他进去他要穿好几层衣服。
对，
而且他进去再带很多衣服，男人衣服、女人衣服，只要是衣服他都带。我说你干啥？他说我就可以把东西托给他们，手表啊、鞋子、袜子都给他，就恨不得能够光脚丫子出来。
你还记得他有一次做见证，他有一次到了机场，他的钱全捐给人家了。
那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我大概知道答案，但是你看到他讲，听见他讲，还是跟我们来说是很不一样的。你看那个老弟兄，他就说他那口气眼泪快掉出来，他说我就是心里受感动。我就看到那些年轻的传道人，我就心里受感动。
对，
他说我在他们面前觉得惭愧。哎，他真的恨不得把命都给他们，因为我知道他其实他很看不起，很不愿意跟这些啊有钱有势的、像我们北美这种白领阶级的教会打交道。他原来有机会留在这里，他不要留在这里嘛。
对，
是不是？他也不愿意到这些教会去讲道，可是他出来他就是喜欢到教会去讲道。为什么？他拿一点束修啊。
收挂点民脂民膏。
对对对，他说我可以养好多传道人呢。
对，确实是这样。对，
其实他比我们众人都穷。
对，
但是他把这个当成一个重要的事情。我还认识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她是这样， 他呢特别留心一个他所敬重的传道人，他不是我他常年就是供应他最基本的生活费，他一个人就专门供应他，让那个那对夫妇啊，他们年纪比我大，能够专心在主的事情上，让他们没有分心的事情，这个叫有见识，这个真的是有见识。
对，因为你这样是为神国在预备
啊，而且你越是这样做，长期做下来，你和这对传道人中间呢、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个彼此带导是真的彼此带导。他常常跟我说，我想起他们来我会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哭。他住得很远，他寄的钱都需要托别人寄，可是他每个月他非常注意这件事情，他一定希望把这个钱呢能够按时寄到传道人的手上。如果我记得不错，当初戴德生在中国的时候，也有人从瑞士是这样供应他的。他在美国有一句不太好听的话啊，这句话就是因为他们当初这个电视布道家、出了问题之后啊，就成了一句好像大家开玩笑的话，说你照顾传道人就是照顾羊群呐、
这个话本身也是对的。
不是，那个时候是因为这样了，这个传道人去勾引年轻的女人
哦。
是拿这个理由去的传道人有需要，你照顾照顾我的，你就是照顾羊群的所以这个话就成了不好的话。其实这个话本来是对的，
本来是对的。
中国教会要复兴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别想，
对，
除非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正视这个问题，并且在我们中间已经有了这个见识啊。有谁当兵自备粮饷？我告诉你，在中国要服侍主需要自备粮饷，难怪我们仗打不好。
对啊，好多的农村传道人就是要自备粮饷，不但自备粮饷，而且是教会上的服侍的钱啊，还要从他的粮饷当中拿出来呀、
再扣是吧？
不是，教会的受的服侍谁来掏呢？还得他们自己来掏啊。非但没有还要拿出来啊。
你不要说中国，在美国有这样的事情啊，有一个我们都认识的教会啊，后来有一个传道人，他就说他再不愿意去那里讲道。为什么呢？这传道人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真的不是要他们的钱。但是他们怎么会这样，他们已经没有，几乎是没有给我奉献了、给我出了一点飞机票。然后我下次再去的时候，他要我退些钱给他，说是飞机票的钱啊，
太多了。
对对对，好像是他只花了60几块，但是人家给了他接近90块，所以要他退些回去。那这不是个小教会啊，因为人家也没有给他另外的奉献，是不是？你这弟兄姐妹如果这样没有见识，那任何一个有骨气的传道人绝对不愿意从他们身上得一分的好处。
没错，
弟兄姐妹如果是反过来，要记啊。你去打仗，你去为主殉道啊！我不要去殉道，但是你在前方作战呢、后方我一律就是你不要担心了啊、我们几个人或者我一家就把你打点下来，连你去殉道的车费都让我们出，好不好？那这样福音就有希望。
那你别告诉我就行，
你也不会败坏传道人，你放心好了。一个人愿意服侍主，不是你这几块钱能够败坏得了的。你不要把自己的几个钱呢、看得这么了不起，是不是？
没错，没错。
但是这个风气，这个问题，如果不从教会、不从弟兄姐妹中间解决的话，教会健康不起来。你别指望美金能够养中国的传道人，
不可能。
就算养起来的中国教会还是要往下掉。
其实讲到底，弟兄姐妹个人需要有自己的主啊，就耶和华是我们的主，对吧？那传道人的主人，他应当这个他主人会看顾他，这个不错啊，这个不错。但是你别忘了，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主人，我们的主人怎样吩咐我们，我们也当怎么样去行。
因为你说要奉献给耶和华，这个没有人会有意见。但是在这里从立位记就已经开始讲得很清楚，所谓奉献给耶和华第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把他的食物从所献给我的火祭中赐给他们的份。这个叫做什么？至圣的。你不要以为给传道人的供应，哎，是给人的供应，哎，不如我把这个钱给神好像更圣洁一点。在神看刚好相反。你什么叫做要使我家有粮，就是你不能够让我的仆人饿着，他们都跑光了，都没有年轻人要起来服侍主，谁的错啊？不是那些要服侍主的人不敢起来走的人的错，是其余的人 第一不管，第二传道人如果从弟兄姐妹接受奉献，弟兄姐妹非但没有一个正常的风气，把这个当成一个荣耀来供养他们，让他们觉得从弟兄姐妹来的好像是一个馨香的供物，反而以异样的眼光，用奇怪的想法去想他们，是那个弟兄姐妹的眼神，是弟兄姐妹不成熟的想法，让这些传道人受不了，让年轻人觉得说，我不是多要你的钱，但是你们这种观念让我走不下去，让我不再觉得自己是耶和华的仆人了。
没错，这个教会要有见识，就是所有的弟兄姐妹要有这样的见识，尤其你教会当中，如果你不是一个全世界的工人，对吧，你在教会当中有负起一些主要的责任，那你需要有点见识，带领弟兄姐妹要明白这样的事情。
这个见识的明白是你在会幕外面看，看到此为止，神不要你再看了，你就知道说这是我献给神的，可是神命定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这个是叫做什么至圣的。什么是至圣的？你的脑筋、你的思辨、你的想法在这里最好讲不客气一点，给我沾
染，
不要再去想，不要再去论断，你要是有志气，你就把自己奉献给神，
对，
把你的儿女奉献给神，鼓励他们走这样一条路，让这个变成在中国教会的风气。而且我再说，这个风气是不难的，即或你没有圣经的见识，只要你有中国人对于老师的看法就可以了。你没有一个家长要求老师是所谓的凭信心不吃不喝，我们从来不谈老师的薪水、老师的钟点费，没有这样的家长的。老师如果要很多钱，大家觉得不对；老师如果要有一个基本的生活费，那我们都是非常恭敬、非常乐意的去奉献给他、供养他，而且呢也觉得甚至鼓励我们的儿女做老师，我们自己也愿意做老师，觉得这是一件很清高的职业，一点都不因为他受薪在你心里打了折扣。只要达到这个水平，问题就解决的差不多了。其实
没错，
要不然到此时亚伦四个儿子做祭司啊，是没办法把以色列国继续下去，他们四个儿子里面还有两个要牺牲掉呢，对不对？
对
咱们还没到那儿了，十二个支派里面要有一个支派服侍以色列家，在服侍耶和华，服侍耶和华的会幕。即或如此，立了这样的规矩以后，以色列还是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亡了国。
没错，
你凭什么想中国的弟兄姐妹、中国的教会不去面对这个问题啊？咱们就摸黑的，是不是属灵的往前走？哎，这种事情不谈最好，中国教会能够起来，你在做梦。
这
完全不认识神。
但是蒙哥啊，听我们世外桃源的这些网友啊，可能在服侍主的啊，听了蒙哥的话，哇，蒙哥你讲的真对啊，你要到我们教会来讲讲，我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这个就不是我们职权范围之内。我们两个讲话声音很大，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很同心的妻子，我们看见目前的弟兄姐妹在这方面的软弱，所以我们的妻子宁愿去劳苦一点，能够把家庭基本的需要给他打点了。其实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办法？不是，
按神的吩咐来说应当是，
对，不是一个正常的办法，只是目前有点没办法，因为到处都是哥林多，讲难听一点，你没办法跟弟兄姐妹谈这个事情。
不过在国内，因为确实人都是软弱的，像我们白媒这么方便，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在这里一个人工作，基本上你艰苦一点
还可以把
家还可以活得下去。在国内有很多地方啊，不是那么方便的啊。
对，
因此呢，有很多的传道人或者是教会的路线上面啊，我们大家都会找出路。找出路
是
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以前我们常常讲到这个点连成片啊，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去评论这个现象，我只是讲其中一个现象，就是有关于怎么养活传道人的事情。就是在这种体制底下，现在也确实很多的传道人已经开始有一点点从教会来的奉献供应了啊哈。不过这个供应可能有点，至少对照这段圣经来讲，有点不够正常。怎么讲？
绕路而行是吧？大路无人行走。
不，我大概的做法是这样：你各个教会自己不去养，然后呢，有人怎么样，直接点连成片，怎么样，诸如此类，最后形成一个很大的，对不对？
对，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很庞大的组织。
最后呢，形成一个怎么讲？一个大片吧。你底下各个教会的都把奉献，或者是全部，或者是50%抽上来，哎，你们呢就不用管这些传道人的生活了。基本上传道人的这些 开销路费啊就从这里面出了，然后呢、嗯、这先看看好吧，每个月不入这些传道人200-300，其实这些钱真的是少之又少、嗯、
对。
不过同时带来两个现象，第一个，弟兄姐妹仍然看得不舒服，哦，你们开始拿钱了，
对。
第二个呢，尤其难办的事情，这些传道人服侍教会，服侍底下各个点，可是他在经济各方面跟底下的点没有直接联系、嗯、虽然其实这些奉献也是从弟兄姐妹的奉献当中拿来的，但是它不是直接形成联系，与自己中间有很大的隔阂在里边、嗯、啊！你要想这群工人进去再到底下怎么做工，你讲来讲去是上面派来的，
对，
你跟我们中间没有太多的联系，我们也有心，可是我们的奉献都给抽上去了，
是
以至于之前造成更多更多不是很合圣经、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做法在里边。
这个其实就是天主教的做法，还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会隐藏很多人的败坏在里面。
没错，这个我们就就是不能多讲的事情，可是确实是有。
本来这个事情是很简单的，在我们中间做工的人，嗯，我们供应他，我们知道他的为人，我们每天可以看见他的生活。你说哎呀，如果大家都供应他，那他不是发了，我们不是都饿死吗？哎呀，我跟你讲啦，要是你真的是在比较贫穷的状况之下，你如果没有饿死，也就让他照着你的水平呢没有饿死就行了、嗯、无论你干什么，你给孩子买什么，给家里添什么，你替传道人想一下就够了。你们要是稍微还有几个人的话，那这个传道人也饿不死呢，你们也得到兴旺。你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关系，这样一个管道，你把钱往上交，上面再往下放，你弄不清楚怎么回事，他也搞不清楚啊，到底这个来龙去脉如何，彼此就有很多的猜忌、争竞、嫉妒，再加上钱数一多啊，那经手的人真的是会起贪心，怎么办？直接带来的结果，年轻人不愿意、不敢、不想做传道人，好像做传道人要么太苦，要么里面有黑幕啊！啊，以色列家怎么亡的？就是这样亡的。
那我们教会可不能这样。
是啊，可是现在教会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好像大家为什么？你看美国进去多少钱？不要说别的地方，到底往哪儿跑？到底教会复兴了没有？反而我们听见太多的话都是说这些钱败坏了中国的教会。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供养传道人照着利未记这里所说的，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份，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你的祭物你这样摸，祭司这样摸，你们通通都要成圣，以色列全家都要因为这个祭坛和祭物成圣。这是个应许哦，这是不是应许？怎么样让弟兄姐妹成圣？怎么样让教会成圣？你不要怕，你不要以为钱供养传道人的生活会让传道人也败坏，教会也败坏。不，反过来，摸的都要成圣。你照着神的吩咐、神的安排，彼此带着敬虔的心，同心合意，这样活在神的面前，神一定做工，让你们大家非但不因为钱败坏，反而因为这样的彼此供应啊，成圣。这一段利未记你不要以为他是在讲什么高深的属灵的道理，他是很实际的在告诉我们，服侍的人和被服侍的人在耶和华面前活生生的关系，这个风气，这样的心态一定要被整顿好。在这件事情得到建立、得到健全、得到医治以前，中国教会的复兴是遥遥无期的。
对，
好了，姚记，咱们又发了好一顿牢骚，是吧？
没错，没错，很不中听，
很不中听，哎，但愿听众朋友能够好好的去想一想啊，这个写在《利未记》第六章里面，为什么这些事情要被讲得这么严重？是直到万代做他们永远的份，这是至圣的，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在我们中间变成至不胜的，至被看不起，被藏在角落里面，好像连谈都不应该谈的事情。
要知道，这是作为永远的份额，直到万代，这是神讲的清清楚楚。
这是整个会幕的服侍的最关键的命脉。没有祭司没有用，你再多的祭物，没有祭司为你赎罪是没有用的。当然，我们不是说服侍主的人是祭司，这个祭司、祭物都是指着基督。可是从教会的运作来讲，服侍会幕的人要领祭坛上的物，这个规矩你一定要把它弄好。你没有弄好，这些祭司都要出走了，对不对？
然后祭司走迷了，以色列人就跟着走迷，然后整个的圣所就荒芜了。哦，这一件看起来最不属灵的事情，却是整个教会的命脉所在呀。好了，我想咱们这个讲够了，是吧？
先发到这里为止。
对对对，就下一周咱们再来继续发牢骚。
好，再见。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